上回书说到，果亲王承诺，简亲王落不脱，一见永信起身要说话，跪到前面去了。他们俩也一齐站起身来说：“皇上，陈王等也有本要奏。”张廷玉一见这形势来得不善，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现在又开始乱起来了，他急忙站起身来对雍正说：“皇上，朝会是有制度的，只能一个一个的说，怎么能这么多人都上来说呢？再说了，都要说话，皇上又怎么能听得清楚呢？”这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也立刻感到了危险正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血液也马上涌到了脸上。他急忙小声对张廷玉说：“廷玉，你说的很是，朕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方苞见此情景，不言声的站起身来，走到允祥的身边，在他耳旁如此这般低声说了几句，允祥便向坐在自己身边的允祺说了声方便，起身离座，来到大殿门口。刚一出殿门，正好迎面碰见了涂礼琛。他是听说大殿这边恐怕要闹什么事儿，这才赶过来的。见了允祥，连安都来不及请，迎面就问：“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允祥摆了摆手：“你火速给我调来一旁御林军来。这慢，记住，听我的号令，到时候我叫你拿谁，你就立刻给我把他抓起来，不要犯嘀咕。”这奴才明白。胡立琛答应一声，转身走了。等允祥再回到店里的时候，嘿，这大店里早就乱成一团了。此刻老八允四也已经撕下了假面具，亲自出马了。他用手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说：“张廷玉，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想要挟权乱政吗？皇上今天说过了吗？言者无罪。你为什么说十四爷和三爷身子欠安，要让他们回府去？你难道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吗？充其量你不过是我们满人的一条狗罢了，跟上了一个主子，就有了这副嘴脸。”雍正一听，在御座上怒声说道：“连亲王，你犯了方病了吗？张廷玉乃是先帝驾下老臣，也是从先帝至今的社稷干成，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满汉还有什么分别似的，是这样吗？”话音没落，东亲王永信大声说：“万岁，满汉本来就有分别嘛，怎么能没分别呢？列祖列宗的八旗议政里头有汉人吗？”果亲王承诺立刻响应：“对对对，东王说的对，八旗议政有什么不好啊？哎，对了，就请皇上现在就给我们说清楚得了。”简亲王乐不脱，理着大胡子是连连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这件事儿不说清楚怎么能行呢？”满殿的大臣们见此情景，一个个全都吓坏了，他们像木雕泥塑一般僵跪在地上，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王爷们与皇上斗嘴，是谁也不敢插话。雍正气得脸色苍白，他不由拍案而起，厉声说道：“怎么，你们就是这样和朕说话的吗？还有没有君臣名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礼部的一名小小的官吏站起身来，只见他径直走到允禄面前说：“十六王爷，刚才万岁爷已经明令说奇物的事情要另行安排，请十六爷下令，让诸位王爷遵从圣命。”允禄还没醒过神来呢，老八允四就厉声问道：“哎，你是什么人？”那个小官吏看了允四一眼，不慌不忙地说：“回王爷，臣乃内务府笔铁侍 于宏图。哼，比且是，你是六品官。
不，
回王爷，我是七品官。
什么七品官？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可真有意思啊！在这雍正皇帝的庙堂之上，这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竟敢如此嚣张，这简直是乾坤倒置的。哼，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啊，滚开。于宏图却没有被八王爷的气势吓倒，他梗着脖子朗声说，八爷，我虽然是奉旨整顿奇物的小小官吏，可也是跟着十六爷办差的官员，何况今日的朝会上皇上并没有说不准极品以下的官员说话呀，有人不遵旨意，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他这几句话说的堂堂正正，就连一向善狡辩口齿伶俐的八爷允祀也被问了个大窝脖，竟然是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了。雍正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群微末小吏之中竟然杀出个程咬金来，把嚣张一时的老八整了个乌眼青，不由用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位貌不惊人的小小官吏，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于宏图，朕将你调归督察院，晋封你为御史，现在你已不是小小的官吏了，有什么话你就放胆直言吧。这么一来，老十六允禄也醒过神来了，急忙说，宏图，你有什么建议你就只管说出来吧。只听于宏图不慌不忙地说，依臣的意思，还是要按皇上的旨意办事，把奇物与政务分开来，请众位王爷安坐观礼，就是有什么要说的话也请稍安勿躁，皇上是主子，皇上要听谁的建议自有皇上的安排，像现在这样大殿里众说不一各说各的，那岂不乱了套吗？允禄心里已经整理出头绪来了，他也站起身来向诸位王爷一躬身说，请王爷们遵守朝廷规矩，安心坐下来听会。永庆冷笑一声说，哼，刚才万岁爷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八王议政的事儿，也不是不能商量吗，我们本着祖宗的家法说事儿，也并没有出大格啊，庄亲王你何必要拦着我们呢？允禄摆了摆手说，嗨，整顿奇物只是雍正新政里其中的一条，并不是不易，皇上已经做了安排，我们就应该遵旨办理才对呀。老八允祀见永信说不过允禄，就急忙出来声援，老十六，遵旨办理，那皇上刚才还说了言者无罪呢，既然这大殿里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为什么不能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又何必再另外安排时辰呢？于宏图抗声说，八爷请注意，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至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光明正大，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天下的臣子们也都看着呢。这一句话可惹翻了老八允祀了，他是一拍几案厉声说，你放肆狂妄，告诉你，我府里的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一些，你竟敢这样和王爷们顶嘴吗你？于宏图是不但不害怕，而且寸步不让，请八爷留意，这里是万岁爷的朝堂，而不是八王爷的府地，我于宏图虽然官职微末，但我却是朝廷的命官，而不是您八王府的奴才，八王议政已经废止了70多年，那是圣祖爷废了的，难道你敢说圣祖皇帝也有错吗？八爷，您今天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八旗议政，请问那上三旗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又是怎样赵格， 你管的是哪一旗？您旗下的左领、参领、牛录、包衣都是谁？他们又都在哪儿办差？哼，除了我们内务府，大概这所有的人都难以说清楚。八爷，虽然我在您面前无礼，可我却没有犯上作乱的心思。若论这个礼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军前不遵礼节，也是您在皇上面前无礼的大声呵斥朝臣的。听到这儿，十三爷允祥那颗高高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刚才变起仓促，他最害怕的就是在土里琛调兵进来之前，这里就闹出大乱子。尽管他相信土里琛的手段，也知道他一定能把乱子镇压下去，可这里毕竟是堂堂中书重地，是至高无上的庙堂啊，要是在这里轻易的抓人拿人甚至杀人，那毕竟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一旦闹腾起来，那怎么善后呢？这个于洪图拼着自己的性命这么一搅和，那就为下一步争得了时间，也争得了主动，他真是功不可没呀。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只见涂里琛戎装佩剑已经来到了店门口，他的心感到一阵宽慰，急忙起身走到雍正座前，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躬身却步退下来了。雍正沉着脸吩咐一声，请诸臣工们退出天街以外去候旨，既然有人非要在这个时候谈什么八王议政，那就等议决了之后再召你们重新进来，你们暂且跪安吧。皇上已经下了命令，按说大家都应该立刻遵从才是，可是满殿的大臣们全都傻了，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了。鄂尔泰怒喝一声，怎么，你们都没听见吗？皇上已经发话了，还不快点谢恩退下。
臣等谢恩。
众文武百官参差不齐的喊了一声，脚步杂沓的退出去了。走到乾清宫门外，他们这才惊异的发现，一千多名羽林军正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聚集在东西配殿两侧，不仅都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好险呐！假如刚才朝廷上哪一句话说的不合，动起刀枪来，那我们的小命还会保得住吗？哎呦喂，快走快走吧，这里可不是我们傻站着的地方。这么一来，大殿里就剩下了雍正皇帝和方苞、允祥、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弘石，当然了还有另外一方，像老八允祀、老九允堂、老十四允提和都罗、永信、承诺、乐不脱他们。看着群臣们纷纷退出殿堂，他们谁都没说话，多年的仇隙、怨恨、不满和疑惧全要在这个场合里见出分晓，也全要在今天做出决定。昨天，不，可以说是半个时辰之前，他们还带着假装出来的微笑，握手言欢，亲切交谈，好像是一家人似的。可是此刻，双方都已经撕破了脸，也撕破了伪装，要为了那个高高在上的龙椅而一搏生死存亡了。雍正这一方当然想趁此良机把对手彻底的消灭干净，让雍正的皇朝能顺利的度过这次难关，并从此一帆风顺的开创他心目中的事业。可是另一方老八他们又岂肯甘心服输呢？这可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最后的一次较量了。以前呢，他们每次都是以如意的算盘开始，又以再一次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想容让了，他们正在聚集着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拼，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从此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呢，也是在所不惜了。 雍正往下边看了一眼，见于洪图站在那儿，显得有些尴尬，好像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的样子，不由心中暗暗好笑，心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微末小吏竟有这么大的本领，这样的人要是被埋没掉了，那可真太可惜了。假如朕早一天发现了他，那是绝不会让他屈就内务府的一个小小官吏的。他看了一眼于宏图，面带微笑的说，于宏图，你的话好像刚才还没说完嘛，你先不要走，把你想说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这谢皇上。
于宏图答应一声，刚要说话，就在这时，一直没言声的老十四远齐把手一摆说，且慢，皇上，于宏图不过一个搓耳小吏，就值得皇上把他看得比王爷们还重要吗？我也有话，我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呢，您能开开恩容我说几句话吗？您有这个胆量敢让我把心里的话全都倒出来吗？你能担保殿外站着的侍卫们不对我们下毒手吗？如果你能让我们说话，并且真的做到了言者无罪，你才能算得上是个皇帝，是个立得住站得稳的皇帝。说到这儿，他略微停顿了一下，见雍正没有制止，便又接着说，今天这里会议的是政务，哼，我才不关心你们说的那些个什么火耗归功啊，官身一起当差呀，这些个事儿都跟我无关，我也不想当这个什么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想问问皇上，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就把我囚在东陵，让我过着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连个身边的人都保不住。我没有在西海打了上仗吗？我难道不是万岁爷您的同胞兄弟吗？说实话，我听了十六弟的劝告啊，今天呢本来是不想开口说话的，可是那么多的官员对您推行的所谓新政不满，难道你就不该听从一下民意吗？坐在一旁的方苞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回呀，老十四是要跳出来公然和皇上叫板了，在他的身后还有老八允四、老九允堂和几位东来的王爷，心想可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想到这儿，他急忙说，哈哈哈，十四爷您说到了民意，我倒想问一下十四爷，您知道所谓民意该怎么讲吗？您过去曾管过兵部，又曾经出兵放马，回来之后又在东陵读书，这些个年来您一直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有多少田地吗？这些田地里头大业主占了多少，小业主又占了几成？您知道平常人们说的那个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吗？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都是因为土地兼并过甚，官员们贪墨无度才引发的。十四爷呀，我劝您好好的想一下，您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不要只是抓住了一点，或者是看到了一件事就信口开河的说三道四。天下之大，要做的事情有多难有多少，您也要思量一下才对呀。鄂尔泰是刚调到军机处来的，对于全局的形势他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这位十四爷他却是非常熟悉的。方苞刚刚说完，他就接过话茬说，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病重的时候，十四爷事急又言语不慎，这难道都可以说是无罪的吗？这要是平常人呐，早就发往刑部去论罪了，可是只因为十四爷您是皇上的弟弟，皇上才念及手足情分，不予深究，仅仅是削去了您的王爵， 请十四爷守灵读书，这一念保全抚爱之心，十四爷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呢？汪景琦和蔡怀喜等人相互勾结，图谋要劫持十四爷参与作逆造反。万岁爷除首恶之外一概不问，而只是把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这不是法外施恩又是什么呢？十四爷，您平心静气的好好想想，主子还有哪一点不是仁至义尽，哪一点对不住你啊？老八允嗣一看，好嘛，方苞和这个鄂尔泰都这么能说会道，一番话把允琦问了个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竟然答不上话来了。他心里这个急呀。平常啊，老八允嗣虽然也恨这个老十四允琦不愿意和自己通力合作，一到关键的时刻，哎，他就松劲儿。但是眼下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不管怎么说他总是雍正的对立面吧，所以他不能不出来帮允琦一把。于是他是一改平日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大大咧咧的翘起二郎腿，怒声说道，嗨嗨嗨，我说十四爷这正跟皇上说话呢，你们算什么东西啊？插的什么嘴？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此刻雍正皇帝早就平静下来了，他已经调理好了自己的心态，看了老八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朕早就说过今日是言者无罪嘛，允嗣允琦你们何必这样浮躁呢？你们不就是因为乔引弟的事儿，想说朕是个淫道昏君吗？回头你们可以去见见他，问一问朕是否对他有非礼之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朕看你们今天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法，恐怕还不是为了乔引弟，大概还是要弄那个什么八王议政的吧。朕告诉你们，不要再搞那些个玄虚了，还是开门见山的谈谈更好一些。允琦咬着嘴唇，恶狠狠地盯着雍正，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就算是要八七议政又怎么样，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度，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的提出来，也说不上是犯上作乱。皇上，你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的吗？雍正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什么？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这种话？
嘿，皇上，您怎么又不认账了？
要不您问问老师廖允禄。
这回该轮着雍正吃惊了，他带着狐疑的眼神盯着允禄，
老十六，朕一向知道你是最老实的，想不到你竟敢矫诏乱政，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朕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允禄一听，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下去了，他不由看了看三阿哥红石，哆嗦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